欢迎收听未知道，我是喜妙雅。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计划，支持我们把节目做成最好的美食播客。加入未知道会员的方式，请访问未知道.fm/member。我们推荐您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收听节目，具体的收听方式可以访问 ipn.li/faq。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未知道的中文，每周会在上面更新简单的菜谱和餐厅评论，也欢迎大家关注。您今天收听到的是第101期的节目，今天在线上的是我莫石还有蒋寻。上周应该是这周哈，我们几个人还有 Cilla 一起去了一趟潮汕。如果之前有听我们的节目呢，应该大家都知道我们之前其实有讲过潮汕。我也写过两篇，就是应该是汕头的餐厅推荐。这一次呢，为什么我们还要再去一次潮汕？因为好吃的真的是太多了，而且之前我有写过牛肉火锅嘛，那这次去我跟莫石吃到了，就是反正是我个人经验中最好最好的牛肉火锅，一会儿可以讲。还有就是因为上次我们去的时候，因为主要的火力都集中在汕头，所以呢潮州我们没有留足够的时间去吃，这一次去潮汕就特别留了2天在潮州。而且这次去完潮州以后，我个人特别特别的喜欢那里，就觉得我一开始去潮州的时候，我对它的印象就是这可能只是一个吃东西的地方。因为我跟蒋寻就经常聊那种就是飞到某个地方去吃一趟，但是其实那个地方可能其他的景点没有什么，比如说像我之前去过的顺德。但这一次去潮州发现，这除了是一个东西很好吃的地方，而且它是一个很迷人的休闲的城市。就是如果你想要有一个周末，想要放松一下，想要又吃点好吃的，然后又有比较漂亮的城市景观，或者说去这个小的巷子里面胡同里面溜达一下，我觉得潮州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你们俩这次蒋寻是第一次去对吧？上次你没去。
上次没去，这次是第一次去。
这次去完以后你更喜欢哪里啊？
我也是对潮州印象好一些，而且我真觉得很可惜，就是在头一天晚上吃到太撑的那天晚上，我们应该去堤上走一走。就好像它有一个就是跨河的古桥，是很漂亮的。Anyway, 就是我觉得它整个城市的景观要比汕头好一些，因为汕头感觉就是像是一个工业比较发达的城市，潮州的话看上去就我觉得更美一点了。因为它我们第二天早上不是还要起来去吃那个肠粉，然后沿着西湖转了一圈，我就觉得它本身城市景观其实还有那个肠粉真的是湖景肠粉，
怎么突然声调高了那么多？
没有，我突然想到说那个肠粉的性价比也太高了，就湖景 view 的肠粉就一下子兴奋起来了。
莫石呢？莫石上次也去了。
可是你还记得我们那个在汕头，其实汕头也有一些老街，有一些很漂亮的房子，但是就是维护的没有那么好。
我觉得这里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自己这两次去汕头和潮州的印象，一会儿莫石可以补充，因为他两次都去了，而且他都陪我逛了那些大街小巷。上一次去汕头的时候其实就发现潮汕这个地方，我觉得它是有一种独特的南国之美，就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适合拍电影的地方。比如说我以前看侯孝贤的电影，会比如说他的南国再见南国，就会有很多那种他们叫骑楼吧，对，就是有这些古老的房子，然后在那边其实是有能够看到上个世纪初的这些当时的人生活的景象。汕头和潮州其实都有保留一些这样的建筑，但是汕头比较可惜，就汕头有一个中心区域叫小公园。这个小公园特别像那个杨德昌的那个电影，就是孤林街少年杀人事件里面那个小公园，名字是一样的。那他那个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我觉得是比较破败的一个 小园子，然后沿着这个小公园呢有很多好吃的，比如说有那个上次我们去吃过那个豆花也是在小公园的旁边，然后这次去吃的蚝烙也是在这个小公园旁边，然后沿着这个小公园呢还有一排就是骑楼，这些骑楼其实就是有一点这个中西的房子的混搭，就你能做能够在那个小楼房上面看到一些比较欧式的雕花，但是它在格局上又很接近中式的楼房，就这种老房子。那汕头呢很可惜就是小公园也破败了，然后沿着小公园的这些骑楼大概有 80% 都已经没有人住了，而且就是不仅没有人住，就是那个好多楼上面都破了顶啊，或者是已经里面长满了野草，你从外面就能看见。就是我那天去的时候就在跟牧师说，就觉得汕头很可惜，它维护的非常的不好，就或者说那天牧师跟我讲，他们汕头当地人都常说就是政府不作为嘛，就这些东西就让它破败在那。但我去潮州的印象就是潮州是一个在某一些古城的部分，就是当地人还在这些古楼里面，还在这些老巷子里面是生活着的，就是而它真的就是满满的生活气息，它不是一个比如说我们去到一个什么小镇，什么以前就是上海那边不是有很多小镇嘛，就是但那些地方都已经变成
水乡小镇，就是
对，
就是来了一批拍照了，然后走了以后换另一批拍照，
对，然后但他们就不没有这样的，他们就完全就是有人还住在那些老楼房里面，而且他们用现在自己的生活方式，就他们因为在里面生活嘛，就是维护的很干净整洁，然后同时又让这些老楼房有了现在一些新的气象，一些生活的景象，所以你在那些旧街道里面，在那些旧的骑楼里面走着，你会觉得很舒服，就是看着大家有一种有一点时空穿越的感觉，但是更多的时候你会觉得很享受，就是一种在可以旅游的地方，但是你看到的是大家在生活的样子。所以这次去潮州，我觉得潮州很多地方都透露出这个样子，而且大家的生活就是哎，我觉得潮州人生活好像特别的不着急，而且感觉每天有很多时间也是在吃吃吃。我记得我们去吃的时候有就大上午的吧，就是一个工作日的上午，然后就很多人在那个我们当时买的那个叫果子吧，对吧，
就是那个果，
然后就很多人都站在那儿就买，就是十一点多钟感觉好多人不上班，然后十一点多钟就是那个买果子的那个旁边的杏仁茶也是坐着人吃，所以感觉那也是一个生活节奏特别特别慢的地方，就挺值得一去的。
其实我觉得那个就是他讲的那个是就是前面那个点，我倒是觉得我还蛮有想法的，就是因为很多的那个像比如说水乡古镇，它后来就整个镇化为一个景区，变成了就是等于生活在那个地方的人，他本来其实是生活在那个地方，但是当国家规划把它划成一个景区要收门票的时候，他作为居民的身份就改变了，然后他的营生就是他的营生方式也改变了。但是潮州我觉得算是一个就是因为经济沿海比较发达，所以算是侥幸逃脱了这么一种规划的城市，所以你还可以就是感受到他的那种就是生活的气息，而且是老宅子里面的那种就是民国时期的味道还有很好的被保留下来，所以那个生活气息就像他讲的就其实是很重的，反而它不像是一个旅游城市，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人的感觉。
就挺不像的，
可能游客也不是特别多我觉得。
就因为它不是一个旅游城市，所以当地人还可以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因为我觉得其实就是旅行是双向的，就是比如说如果我们作为游客到了外面去就是去旅行，然后去观看另外一个世界的人生活的方式，其实那个在那个地方生活的人他同样也 被迫的打开了就是外面世界的大门，他也会去看游客的生活方式，所以当他没有很多的被外来的游客的生活方式生活模式去影响的时候，他就还可以很好的保留他自己的传统，反而是就是你很难讲哪一个是更，你很难讲哪一个是更好的。
嗯，那我们聊回到美食吧。就这次去潮汕，你们俩先讲你们印象最深的两顿饭或者两种食物。
你先讲，你先讲。
啊？
没有啦，我是说莫石先讲了。
啊，我先讲。第一顿就是，刚下飞机就跑去吃海记的牛肉。
哦，你要隆重再推荐一次海记哦。
因为其实去年我们好像第一顿也是去了海记。
对。
但是去年的印象就觉得并没有特别的好，就是它是可能比在外地吃到的牛肉要好，但是并没有让我们觉得很惊艳。但是这次就刚下飞机的那晚，也不知道是因为饿了还是真的是很好吃，就觉得
真的很好吃。
应该是因为那天的牛格外的好吧。
对，就可能也是碰运气碰到了。那天的吊龙棒特别的好，就是吊龙棒是一块上面有一部分筋，然后一部分瘦肉，有一些带一些肥的肉。那天的吊龙棒就筋特别的弹但又不难咬，肥肉特别的香，然后瘦肉又特别的嫩，感觉
你没有说它肥肉跟瘦肉是怎么组成的啦。你这样讲感觉讲的是一块五花肉一样的。
那你说吧。
就是那天吃那个吊龙棒就它有一条筋嘛，然后那个筋是我觉得是一开始觉得入口的时候比较软，但是你咬一咬其实它是有弹性的。然后它的那个刚才莫石讲的肥肉的部分，其实它是类似于一块就是和牛一样
雪
花牛肉，
它是吗？
对，所以它的脂肪是均匀的分布在那个瘦肉中间的，所以跟五花肉的造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很漂亮的那种霜降的样子。
所以莫石是因为吃的太快没有看清，
谁知道。然后后来就是他那个牛肉为什么觉得跟我们之前吃的完全不一样，还有就是在北京吃到也不一样。那个牛肉那天吃到你那个牛肉基本上涮个五六秒然后你就可以捞出来吃的时候，它首先能够感就是你可以完全不用加任何的酱料，你就首先吃它你会感觉到那个牛肉的甜，然后那牛肉的软的程度其实非常非常像我在日本吃到的很好的和牛，就它其实几乎不用怎么咬，就是你大概咬一两下它好像就在你嘴里化开了一样，是很柔软或者说应该是极致柔软的一种状态。就那天我跟莫石吃到的时候两个人赶紧又点了一盘，就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刚才说了嘛，就你放到汤锅里面涮五六秒，然后用那个漏勺把它捞出来。这时候妙雅就给我先给妙雅，然后他煎了两片，说好，剩下给你了。然后我就把那个全拨到我自己盘子里了，然后就发现妙雅把自己的吃完了以后就来我盘子里抢。
我只一开始只挑了两片好不好，太少了。而且那天的牛肉我觉得海记或者说有时候或者大部分时候吃牛肉锅也是蛮碰运气的事，比如说后来我们也去海记吃了一个所谓的打招呼的版本，但是那一天我们吃到更多部位啊，就是因为去的比较早，但其实会发现那天的那头牛的状态就没有我跟莫石前一天吃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有运气的成分，它可能不太像日本和牛一样就是这个质量标准又把控的那么清楚，那有时候你可能就会撞到品质真的很好很好，你可能吃完以后接下来三五年都不太能吃到的状态。所以这个东西呢就大家去试，如果大家去了当天吃到很好吃的牛肉一定不要放过那天的所有的牛肉，全部点一遍。错过了就很难再遇到了。所以第一个是莫石的是牛肉锅对吧？
啊，对。
第二个呢你还有什么？
第二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那个肠粉，就是西湖边的肠粉。
啊，是肠粉啊。 哦，跟我想的好不一样啊。
你是因为湖景才选的它吗？
不，因为肠粉。
你先跟我们形容一下那个那家店的有多么大的 view。
我先讲肠粉吧，就是肠粉其实在很多地方，在整个广东地区都有。我第一次，也不能说第一次吧，就是你之前肯定在各种点心店里面都吃过肠粉。但是我后来去广州，在广州吃过很有名的肠粉。然后我的汕头朋友都告诉我说广州的肠粉不行，去吃汕头的肠粉。然后后来我在汕头又吃过好几次肠粉。然后直到这次我到了潮州，我觉得我最喜欢的还是潮州的肠粉。
为什么啊？
就首先它的那个米皮的口感很好。
嗯，
哦，应该这么说吧。我吃过两个很就让我觉得很惊艳的肠粉，一个是潮州的这次。潮州肠粉就很不一样的地方，它是用花生酱，它淋的是花生酱，然后它中间
还有沙茶吗？
好像没有沙茶，
有花生和芝麻酱。
花生跟芝麻，然后里面是包的白菜或者是金针菇。就觉得那个米皮和白菜在一起的口感就特别好，然后加上那个外面的那个汁又特别香。我还吃过一个很好吃的肠粉，是在清远那个肠粉，这里面什么都不包，它就是单纯的蒸出来的。它好像在一个我不记得在什么地方了，但是好像是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那个一个小破店，那个蒸出来，就是蒸出来，它把那个肠粉卷起来，里面什么都没有，然后淋上很香很香的花生油，就这么吃。
酱油淋吗？
不淋酱油好像。哎，有酱油吗？
不淋酱油，那不是没有盐？
那可能有酱油，但反正就是能让人印象很深的就是那个米皮的香和花生油的香。
哦，
这是我吃过比较，
所以你就喜欢花生嘛？
抓住了莫石的重点。
我其实觉得那天去吃的那个肠粉挺出乎我的意料的，因为之前去广东吃，去香港，
因为它跟汕头的好不一样啊。
对，
就是、
然后去汕头，
我原先以为潮汕地区的食物应该很相似，但是汕头的肠粉是里面包了特别多的料，都鼓出来的那种。但是潮州的就它里面很简单，就是白菜或者是金针菇，然后包起来，外面淋的那个花生酱。汕头的还没有花生酱，对吧？汕头就是淋的油和酱油。
我觉得我之前吃过的大部分肠粉都是就是酱油为基底，你可能加蒜，加萝卜干儿，或者加其他的 anyway， 反正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点酱油，一点香油或者花生油，然后再加一点脆脆的东西，然后淋在上面，里面可能裹上虾、鸡蛋或者叉烧类似的，然后一盘就端上来。但当时去到潮州的时候就觉得很惊讶，因为他那个肠粉端上来的时候就觉得，哦，这好像北方的面食啊。就是为什么？因为北方的像北京的凉面就是麻酱版本的嘛，就是花生酱和麻酱一起混拌的。但潮州它当时就是一大盘肠粉端上来，然后上面淋了满满的花生酱和芝麻酱，就觉得这个吃法好像在南边就完全没见过，就觉得很北方。但实际上吃起来它那个花生酱，就是我觉得我一开始会以为它会过于浓重，但后来会发现其实还好，而且就是即使里面只是，就我们当时吃的不是吃了一个白菜馅儿和一个金针菇馅儿嘛，就是即使是白菜，也就是那个清甜和花生酱的那个浓郁结合的还蛮好的，所以它并没有很抢镜，就还是一个很舒服的 combination， 我自己是这么觉得。
然后还加上那个湖边的 view 是吗？
对，一定要讲，就那家店就是应该算是180度湖景肠粉。然后那天肠粉多少钱啊？8块钱还是7块钱？就你只要是
4块钱一碟，
就你只需要花7-8块钱就可以享受绝妙的肠粉，然后还有无敌的湖景 view。 这在香港得收多少钱？
至少翻个20倍吧。
那蒋寻，你讲你自己的吧。
我想推荐两样食物跟最后我们吃的那间餐厅。就是因为其实我是第一次到潮州嘛，但是 我对粤菜其实不算是太陌生，但是潮汕菜算是，它算是粤菜系吗？
它算是粤菜里面的一支吧。
因为
粤菜分广府，然后潮汕和客家。
就是说它其实跟我以前所接触到的粤菜还是挺不一样的，因为它相对而言其实要做海鲜要做的多得多，比正常的我以前吃过的粤菜，然后它的口味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浓重的。就粤菜其实我印象当中的粤菜是挺清淡的，但其实潮汕菜的口味，
我一定要反驳这个。
你觉得潮汕菜是清淡的？
没有，
他在顺德吃的口味也很重。
因为我想说，就大家一直有对粤菜有个误解，就好像粤菜只有清蒸鱼，然后清蒸肠粉这种很清淡的菜。但其实即使是广府菜，包括客家菜啦，其实真的浓郁或者是浓重的菜占很大很大的比例，可能我觉得超过50%吧。所以这其实是大家对粤菜理解。我上次去广东的时候，就是那边广东当时带我们吃的朋友也讲到这个，其实粤菜很多都是很有味道的，对，
而且所以这次其实是就是蛮新的一个体验的，所以而且我觉得潮汕菜是蛮油的，对于我来讲有点油到承受不了，就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油封的了，所以我印象比较深的反而是它两样解腻的食物，就是一个是那天我们吃的杏仁露跟芝麻糊，就是莫石的朋友带我们去吃的，因为那天早上是先吃了一些蛮油的，然后前天晚上也吃了一些蛮油的，所以我们去喝那个杏仁露跟芝麻汤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喝下去我好通透啊，而且它其实就是一个在街边的爷爷自己摆的摊子，所以它那个杏仁露跟芝麻糊其实都冲的蛮朴素的，就是很简单的杏仁磨粉加糖，芝麻磨粉加糖，可能它那个原材料也比较好吧，就是很有坚果的香气，我觉得它其实加糖的量也还好，是我能承受的范围，反正比起法国的甜点来讲我觉得已经是淡的了，那反正妙雅是说糖应该再减半了，不过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已经就是不算甜了，而且他最后那个就是把杏仁露跟芝麻糊混在一起的吃法我觉得超惊艳的，就实在太好喝了，我对那个是印象还蛮深的。另外一样小食就是我们离开汕头前去吃的最后一顿他配的那个老香黄的水，就是他们会把那个陈年的，他们会把佛手柑，他们这种腌制的应该算是盐渍密封吧，牧师。
就是加盐加糖，然后，
让它
脱水，脱水，
脱水，然后陈年，
陈年，
所以他们给冲了那个陈年佛手柑，他们在潮汕管这个叫老香黄嘛，他们就给冲了老香黄的水，哇，那老香黄的水实在是太香了，就因为我喜欢一切有柑橘香气的东西，我其实蛮喜欢就是 citrus 这一类的就是香气的，所以对那个老香黄还有陈年他们潮州的那三宝其实我都蛮有好感的，就是老的陈皮还有老的佛手柑和忘了第三个是什么了，所以那几个就是有柑橘香气的水是我觉得哦实在是就是念念不忘，余音绕梁。还有最后一个想推荐我觉得印象蛮深的就是我们最后吃的老弄堂里的馆子，不过你要推荐这家吗？你可以先讲，哎，如果你要推荐的话，妙雅。
哦，我不推荐这家。
那太好了。
我其实哦，我只想讲你刚才在讲那个杏仁茶的时候，我就想讲那家杏仁茶，其实是我经验范围之外的。之前其实我很讨厌杏仁茶这个东西。我之前在
因为杏仁碾的不好，会有一种 就是很难辨别的臭味。嗯嗯，
就是那个臭味。然后他们以前爱喝杏仁茶的人呢，就跟我说杏仁就应该是这个味道，就是有这个味道就对了。比如说在广州，
不对，
然后比如说在广州和香港都能够，反正讨厌杏仁茶的人都能够懂，就有一种很奇怪的味道。而且以前吃在香港吃的那个杏仁茶都会很浓郁，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自己在家冲芝麻糊的那种浓郁的状态，其实就是大部分杏仁茶的那个状态。但那天我们在潮州吃的那个杏仁茶，就是它首先它的粉磨的非常非常的细，就是我不知道它手打还是机打的，这个无从考据。但是就是你喝的时候你完全就觉得你能够感受到它那个粉之前冲的时候那个细腻的程度，就是你喝下去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顺滑的。而且它冲的那个厚重的程度是我很喜欢的，就是它没有到像芝麻糊那种，就我们平常冲的那种吃完感觉就很饱的那个，就感觉有点你宵夜饿了是丁食后的。
对，
就是不是一餐，
它一点也不粘稠，
不是一个主食或者是一个一定要把你喂饱的东西。它其实介于我觉得介于
杏仁汤
有一点牛奶，就是更很浓郁的牛奶的那种质地。反正就是你是喝的，就真的是茶，就可以用来喝的这种茶的感觉。而且它没有任何的就是令人很讨厌的那种苦味啊，或者是杏仁独有那种哈，就是我想说它那个哈味儿，就有点油哈子味儿的那种，它也没有，就非常的清爽，而且很解腻，而且就是喝下去也很顺滑，所以那个我是觉得也蛮好的。不过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两个东西，一个是跟莫石是一样的，就是吃到那个牛肉，我自己觉得我可能之后再去潮汕可能也不太能吃到了，或者说概率真的很
低，不能超越了。
嗯，就那个就是你会刻在你的印象里，就会别人下次问你啊，你吃过最好的潮汕牛肉火锅是什么样子，我就会回忆起那一块肉的质感，就它就是一个标准线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跟你们俩也不一样，我另外一个是我们后来去潮州吃的粽子，
是月饼。
No，
是粽子呀、
嗯，月饼一会儿也可以讲了，反正月饼也很惊艳，但我真的更喜欢那个粽子。因为我们以前也聊过好几期粽子嘛，就经常在争，就是你喜欢甜粽子还是你喜欢咸粽子。这次去潮州呢，我们当时吃的那一款，其实我觉得它有一点咸的和甜的的 combination， 听起来很可怕，对不对？就是感觉很像一个暗黑料理。但它的基底其实是比较偏咸粽的，就是它粽子里面包的是猪肉还有莲米，还有什么，
虾米香菇。
哦，对，还有虾米和香菇。所以呢看起来它是一个
蛋黄
咸的粽子，但它里面包的东西很多嘛。但我们一般比如说在吃江浙的那些咸粽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过往的经验，就是讨厌咸粽的人可能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它很油。就我们去到江浙的时候，你去买嘉兴粽子，你会发现里面包了一坨粗粗的厚厚的五花肉，就是他们会讲说一定要有那个肥的部分，这样蒸出来的粽子才香。我承认就是那个你加了肥肉以后，你出来的那个粽子会很黏，然后会更糯一点，然后确实也有猪油的那个动物性油脂的香味。但这次我吃到的时候，我们去吃到那个潮州的粽子，它也有猪油，但它选的是非常偏瘦的，而且它很巧妙的，比如说我们以前吃那种肥的猪肉，它都会塞在那个粽子里面。然后它这次潮州那个粽子，它是把那个两片猪肉嘛，偏瘦的，都是贴着那个粽叶然后裹在外面的，所以它的油脂不会特别多的浸在里面，只在外面有一点，而且其实那个油脂也不多。那可能我自己想象当时其实看到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粽子就会觉得哎，看起来好干巴巴的感觉，没有什么就不是很好吃的样子。哇，吃到的时候就真的很惊艳，就它首先不油，就是可以一直吃一直吃。其次它的那个，他们选的是那种长粒的江米吧，长粒一点的糯米，然后它也是然后黏黏糯糯的，但是它其实那个糯米 不是那种极软的，它是有依然保有一点，它虽然黏但是依然有一点弹性，然后里面的蛋黄、香菇、虾米的香味全部都非常好的融合在那个粽子里面，然后里面有很好，就是那个莲子已经完全可能事先煮过，就是你吃到莲子的时候是软糯的，就跟那个糯米混在一起很好吃。那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甜跟咸的 combination 呢，就是你会发现它那个肉好像提前腌过的，有一点点类似叉烧一样，就是你吃到最后余味你能感觉到那种回甘，所以当时吃到那个粽子就觉得哇好好吃啊，就是你想不到
它里面是不是还有包，是不是还有包一大颗，你当时说是奶黄还是芋头，
就是莲蓉、我觉得应该是莲
蓉，
就是月饼里面的那个莲蓉嘛，但只是没有糖的部分，就所以就觉得过往经验中的几十年的粽子都白吃了，就原来粽子可以做到这么干净好吃。而且那一家店也是蛮神奇的，就是那家店就在我们刚才讲到，就是潮州有很多那种老街嘛，我们当时去逛的那条路叫西马路，它就在它是西马路和牌坊街，就牌坊街和西马路都是两条这种就是有老房子，当地人在里面生活。那个卖粽子的他那个名字，店铺的名字特别霸气，叫司马世家，就是
司徒还是司马、
司徒世家，然后是在一个大的院子里面、然后就有一个老婆婆坐在门口洗粽叶，我们去的时候她正在洗粽叶，然后也好像也没有，可能那会儿不是就是下午吃饭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人买，然后我们就进去跟她说买个粽子，然后她从里屋拿了一个蒸好刚蒸好的粽子给我们吃，然后我们就坐在那个院子门口就吃那个粽子，就是还挺有，就挺有感觉的。所以这两个是我觉得最最好吃的东西，而且就是
里屋还有两条护食的狗，吓死我了，
还有很凶的狗。所以你可以讲你刚才觉得你想推荐的最后的那家餐厅。
我其实有点想问你们两个人吃下来的感受
我其实没有，我个人来说没有很喜欢那个餐厅，因为我觉得那家餐厅，就我们后来去了一家私房菜嘛，在潮州的时候，但是去的时候我觉得那家私房菜是就你把它当成家常菜来吃肯定没有问题，就是你会吃的觉得很熨帖，但如果你把它放在精细潮菜里面，它确实又做的稍微欠那么点意思，就比如说他也有尝试做我们当时后来点的那个棒仔，就是有一点精细炒菜的意思，但是明显那个棒仔稍微就有点过火候了。这是我对那家店的印象，所以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乐师呢？
我就觉得他的景特别好，因为那天我其实没怎么吃嘛。
所以你的评判标准是景好是吗？
那房子很漂亮啊。那个特别是我们坐在那个对的那个庭院那个庭院外面，
就是我觉得他给我的惊喜实际上是因为他不是完全的潮菜，就是因为我不太，就是我的路线嘛，就是一定要出格一点的，然后所以当时去吃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他其实有小瑕疵，可是它在很多味道的处理上我觉得都是蛮给我惊喜的。像之前的话我吃饭的时候大概不太会遇到，就是因为他们就讲说鱼肉跟某一种肉类如果是煮在一起的话会比较鲜美，但我之前吃饭的时候就是都不太会遇到这样的搭配，所以当他把那个骨头汤跟鲍鱼，就是骨头和鲍鱼一起煮的汤端上来的时候，我喝下去第一口就想说，哦，那个鲜味是我以前没有尝试过的，就是海鲜跟肉类的，就是氨基酸混到一起的那个鲜味，是我以前觉得 我可能没有尝试到的，因为你可能比如说会有海里面的蔬菜，像海带或者是紫菜，放到骨头汤里面去提鲜，也会有鱼汤很鲜，但是像这样两个搭配在一起的，我就会觉得说，哦，这个是我经验之外的东西。另外就是它有一些就是蛮海派的菜是我没有期待在潮汕菜里面会吃到的，所以对我来讲可能就是是惊喜吧，算是。尤其是他最后做那个油虾的时候，就是因为其中有一道菜是那道菜是什么呢，茶叶滑虾吗，还是
油爆虾，就是茶香油爆虾。
对，茶香油爆虾的时候，那个菜上来之后，就是我有看到，我不知道其他的菜系会不会这样处理茶叶，就当时那个是我这一趟整个潮汕的旅程里面唯一有拍照的一个菜，就是因为它有把茶叶油炸嘛，就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新鲜的处理食材的方法，就我以前不会想到说茶叶泡开把苦味泡化之后，它就是展开的叶子可以炸来入菜然后熏香。那对我来讲，
因为这个菜我之前吃过，就是
你在哪里吃过？
在我一个卖茶叶的朋友家里吃的。他用的是他给我用的是1500块钱一斤的鸭子香炸的。
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说，就是茶叶入菜，然后又将它入味的这个食材本身去处理掉的这个做法，这个细节对我来讲是一个。就是可叹的部分。那后来就是吃完，其实我有出来跟他们的那个就是服务生聊天聊一下，然后他们就跟我讲说，其实他是一个潮汕的师傅，之前是在北京还有上海这些大城市做就是潮汕大厨，就等于是他，然后呢他又退休了之后就不想要那么累了，所以他就回到潮汕来做这家私房菜的主厨，所以他其实是把很多外面的东西带了回来，然后又在他的理解上对这个菜做了诠释。就对我来讲，这个 personality 是特别重要的，就虽然他可能做的不是全面的就是潮州菜，也不是每一样菜，也不是那一天桌子上的每一道菜都处理的非常的完美，但是我就是会觉得说，我吃到这个 chef 的
也心思是吗，
对，我知道他的心思，对我来讲这个事情是就是他有 touch 到我，对，就是这样子啦。
这次我们去汕头其实之前有讲过好多了，我们这次就重点讲讲潮州吧。我觉得潮州其实，
我觉得你一定要讲那个月饼。
好，
因为你吃到打包了人家差不多半个店铺回去。
就潮州其实跟汕头是很不同的两个城市。我们当时在汕头的时候，汕头当地的朋友就跟我们说，因为汕头经济比较发达嘛，所以像他说汕头可以吃的大菜比较多一点，然后潮州呢可能就是小吃，然后就我们花个差不多你们花个一天半两天的时间就可以把小吃都吃个遍。事实证明确实是这样的，如果你跟我们一样一天吃八顿，差不多两天就就能吃完。但我自己是觉得呢，潮州那个地方可以花个两三天去待一下，因为它本身城市很舒服，你多逛逛多走走，就它还有很多老物件，你自己多就街头巷尾逛一逛其实挺舒服的。具体到小吃的话，就是除了刚才我自己讲的那个粽子，还有蒋寻讲的是鲜茶，牧师讲的什么
肠粉，
哦，肠粉。还有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月饼。其实吃月饼这也很乌龙，就我们当时去一家老店，就这家老店呢，它原来是以卖叫一个叫鸭母念的东西，就名字很奇怪啊，其实大家都吃过，就是汤圆，就只是在潮州它叫鸭母念这个名字。就是鸭母念呢，其实就是汤圆里面就有芝麻馅儿，然后还有什么 白糖花生好像有，反正我们当天没吃到啊。就我跟，因为当时是我跟 Cilla 还有蒋寻去的嘛，就很着急，就说你都没有吃到亚木念，这不开心啊。然后就发现为什么当时他们没卖呢，就这个店其实是个很老字，很老的老字号了，在当地也很出名。因为我们去之前呢就马上要中秋了嘛，所以他们那段时间就全心全意在做月饼，就没有做那个亚木念。然后当时去的时候就看那月饼也去的时候，其实去之前我们这个是莫石跟我讲的。有一天莫石他跟我说他在新加坡吃到了一个很好吃的芋头月饼，对吧？
芋泥的酥皮月饼
啊。你先讲讲你当时吃的是什么样子。
就是新加坡也有很多潮汕的移民嘛，然后有一家餐厅就他在中秋节的时候就自己做月饼，做的就是自己做的芋泥，然后外面包酥皮现炸刚炸出来，我吃了一个觉得哇好香，那个芋泥也很滑很香。
哎，你觉得？
我就发了一个小视频给他们，
就害我们。然后因为我们几个都是芋泥狂躁粉，
哦，我是重度芋泥爱好者。
对，就是所以去到那儿，走到那儿，看见他们卖那个饼，他们那边叫薄饼，好像是，其实那个月饼叫薄饼，然后就说有没有芋泥馅的，然后老板就说哦有，后来就买了芋泥。芋泥馅我。因为芋泥这个东西其实做馅料是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它特别需要技巧。就我跟莫石在汕头的时候有去吃我们之前吃过一家的那个无米果，结果那天的那个无米果的那个水晶的那个芋球，那天就发现那个芋泥炒的不好，就芋泥有点粗。然后当时就是我吃第一口就问莫石，你有没有觉得炒糊了，就他那个火候也没有把握好，所以就是芋泥明显有炒糊的那个感觉。所以这其实不是一个很容易做的东西。但当天在那个我们去买月饼的那家店，就还没吃就把那个月饼一掰开，然后我就当时好像是蒋寻掰的吧，就掰开我就愣在那里，就从来没有见过，就是你掰开的时候那个芋泥就是左边和右边是就有一点藕断丝连的感觉，但是它比丝连的那个状态还要
它其实就是像狮子头一样把芋泥打上劲了，就是
那狮子头不一样啊，狮子头你还是一掰就碎了，它那个芋泥是你掰的时候就其实状态有点像 cheese， 就是拉丝的 cheese， 就是你掰开以后它是连绵的，就是你能够感觉到那个芋泥的韧劲。然后看你其实不用吃，你看就是没有任何炒糊的地方，然后就是
对，你不是拍了照片发在那个公众号上了吗？
对啊，那我要再讲一遍不行啊。
哦，我的意思就是你可以让听众去你的公众号看一下照片是什么样。
然后就是因为之前我们吃的那个芋泥，就很多潮汕的芋泥其实因为猪油加的比较多嘛，就你一看就会知道啊，那好多猪油就比较油，但它那个你看见你就会觉得就知道那个油不是很多，因为它没有过度夸张的光泽感，然后也是通过看你就会知道它足够细腻。然后吃到的时候就真的是，而且比我想象的还要不甜。就我一直觉得呢，潮汕的甜品或者说整个南边广东的甜品，如果是复古款的话其实都挺甜的，就是老一辈糖吃的少嘛，所以糖加的比较重一点。但是那天的芋泥真的一点都不甜，就是完全是芋头的清香味啊，当时吃完就觉得好好吃。结果吃完芋泥月饼以后高潮还在后面。就是当天，然后我们吃完那个老板就给我们强烈推荐说他们今年新出的限量款就是老香黄的月饼。老香黄就是刚才蒋寻也讲，就是一种就它是佛手柑吧，就是盐和糖制出来的佛手柑，就你吃的时候或者你不吃你闻一下你就能闻到那种发酵过的柑橘的清甜，然后这佛手柑超好吃。我只能用超好吃来形容，就是佛手就柑橘的香，
佛手柑本来就超好吃，然后 老的陈年的佛手柑简直就是没有办法形容。
对，就好吃到什么程度，最后我们就是买了，每个人买了一大盒回去，然后后来我跟牧师两个人就是去机场，然后我就因为我的那个已经装箱了嘛，只有牧师的那个月饼在外面，我们已经吃了，早上已经吃了三顿饭了，然后我坐在出租车上，我跟牧师说，牧师我可不可以吃一个你的老香黄月饼。我本来按照我过往的习惯呢，我吃什么东西都会分一半给他，或者说最后我留一点，就是我们一起share。但那天我完全没有管他，我就一个人就吃完了一整个。所以就是觉得，哎呀，现在想想就觉得好好吃啊。
所以这一期是不能深夜听的，睡觉前不要播，慎入。
慎入。
所以你们俩更喜欢芋泥还是老香黄？
我更喜欢老香黄。
我也更喜欢老香黄。
三票。
对，虽然我是芋头的重度爱好者，但是那个老香黄真的是做的太绝了，就没有办法超越。
对，就我今年吃过很多很多的月饼，各种各样的，什么奶黄的、玫瑰的、乱七八糟的馅儿，全部都吃过了。我真的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一只，然后还有一款香港的，就是这是两只印象最深刻的。就
哎，不如把香港也聊掉吧，反正中秋我们没有录节目呢。
香港就是半岛酒店的呀。其实我还没有吃到嘉陵楼的，就是香港，就是大家吃的市面上的那个奶黄月饼有很多很多。有一种是流心的，有一种不流心的。如果喜欢流心那一派呢，就是有很多可以选择，也有很好的。我今天也吃到很好的，很喜欢。但我自己。觉得半岛的这个不流心的是我印象最深刻。半岛酒店做这个奶黄已经很多年了，然后据说是有两个 version， 一个 version 就有一点化妆品的国际版的感觉，就一个 version 是那种工厂出来的，就你平时比较大批量嘛能买到，还有一个版本是他们叫嘉陵楼，这个好像就一年只有几千盒，然后是你要先排队买票，然后凭票去领的。据说这个非常难抢。我其实以前吃就是所有这种奶黄月饼啊，我一直不太理解，就是为什么大家会那么疯狂的抢，而且经常大家会说啊，我除了吃到奶香，还能吃到很香的那个很好的咸蛋黄的香味。我反正是没吃到过，直到这次吃到香港的这个，就是我跟我朋友吃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它其实也是糖度很低，然后比如说其他的没有什么奶粉味，就是那个 cream 和炼乳的味道有一点，但是也奶味也没有想象的重。我其实觉得它是一个咸蛋黄底带着奶香的这样一个奶黄月饼，就你它很小一个，大概一个的直径可能就五厘米吧，就一基本上几口就吃掉了。但你吃的每一口就是跟我们在潮州吃到这一样，就是你能够感觉到它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就是咸蛋黄一定没少放，而且是很好品质的咸蛋黄，然后奶的那个品质也不错，就没有因为市面上经常吃到月饼，你就吃两口你就能够感觉到那个香精味嘛，还有就是各种添加剂让你觉得很浓郁，但它那个就是我感觉没有添加什么，就是很纯粹的味道，就非常干净，而且就像广东人常说的，就是他们不是老讲说吃完东西很爽口嘛，其实那个爽口的意思就是说你吃完以后嘴巴里没有任何的杂味，没有香精的味道，没有添加剂的味道，没有过度的甜，然后没有过度的油腻。就这两款月饼我觉得它都是符合粤菜的这个爽口的这个标准的东西，所以印象特别的深刻。
所以这一期的题目是不是应该叫史上最强深夜报社的一期啊？
其他的潮州的还有我觉得还有挺多，那个也很好吃，就是我们第一天早上去吃的那个牛杂粉也很好吃。就当时吃到的时候也是因为牛肉，
这个你留着写会员通讯吧，你留着写未知道长文章吧。
对，如果大家想要看餐厅的话，
你真的不怕听众饿了睡不着吗？
啊，那就录到这儿了，是这意思。啊，我会写吧，我争取在国庆前写出来，然后发在公众号里面，因为有很多人留言都在问了，然后有同学国庆会去，然后会去汕头和潮州，我争取把潮州的补上，就算就截篇了。那潮州的我觉得这次就不讲了，但是我可能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写在文章里面，所以就在这里讲。就这次去汕头其实也吃到一个让我自己除了牛肉以外很惊艳的东西，就是我跟莫石那天早上去吃的那个果汁。之前我在文章里面也写过，我们前面去吃的那个老子娘的果汁，就是它是卤味儿版的嘛，就是五花肉，卤蛋，肥肠，就是卤的很香，卤水本身很好吃，然后再把那个卤水淋在果汁上面，是这样的一个版本。但那天我们汕头的朋友带我们去吃了另外一个版本的果汁，完全是就是对立版，就是这次吃到的这个果汁非常的清淡，就是而且它那个汤的基底，莫石是用猪骨和茶树菇，对，猪骨和茶树菇熬出来的，就通透的，就是沉静的高汤，就是我都不知道有没有扫过汤，反正就是完全通透的，非常的鲜，你不用喝，你一闻就能闻到那个茶树菇的香味。那它里面的配料也很丰富，然后有干的墨鱼，不是，应该是干的鱿鱼，小墨鱼，鱿鱼还是墨鱼啊，莫石？
应该是小的
鱿鱼。
我怎么觉得像是章鱼啊？
啊，对的，如果是圆头的是章鱼，尖头的
是
鱿鱼，
我觉得
是
那个干的章鱼，然后我要看一下图，我不太记得了。
嗯，
哎，大个的是章鱼还是墨鱼啊？墨石？
章鱼看它有多少个爪。
反正我分得清法文的，但是我分不清中文的。
而且实际上远不止这三种，就是
对的、
就是没关系啊，就我们就当它是小章鱼啦，反正你们就知道它很鲜就好了。然后里面也有肥肠，但它那个肥肠卤的特别的淡，是入味的淡，不是就依然有香味，但是不是那种非常就带酱油浓油赤酱版的，就是它就是我感觉加盐或者是香料卤出来的，然后洗得很干净。还有就是用新鲜的猪肉片，然后在那个清汤里面烫熟，就烫到刚刚就是粉红色去掉，然后就一碗，还好像还有什么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香菇
还有香菇，就一大碗端上来，哦，鲜的要命，我特别特别
喜欢。还有他们那个有点像腊肉，就是那个
一
个肥的，
哦，就是那个
带着腊肉香味的肥肉啊，
嗯，
但是就几块，然后就增一点香味。
嗯，就我其实蛮惊讶，因为像潮汕那个地方，他们吃海鲜或者炖汤，就是很多时候都是用就是新鲜的海鲜放进去嘛。但是那天他用了干的小章鱼。嗯，就大家知道，就是所有海货发酵以后都会有，就它的那个氨基酸感觉是成倍增加的。哦，那天吃到就觉得，嗯，好爽，而且15块钱一碗，就是那一碗料多到就是感觉，就因为我们是早餐去吃的嘛，我们就当个正餐真的是完全没有问题，就是极为丰富的料。后来我实在是吃不完那个果汁，就是那个锅条，就把所有的上面的肉什么的菜全部都吃完，把汤喝到一滴不剩，这莫石可以见证的。后来就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很值得去的一个地方。还有很多啦，其实这次也有吃到很好吃的什么
鹅肉是吗，
就鹅肉还有炒牛河，所以有机会看吧，有机会再，
毕竟一天吃了8顿是吧。
真的，我要跟大家吐槽，就跟他们出去旅行压力真的太大了，这简直是超越我身体承受能力的极限，就真的是到最后是凭着意志力在吃饭。
嗯，这就是莫石的正常食量啊。 就是你 stretch 的以后，
好吧，我们就到这里打住了，再往下说就秃噜了。
好，我们这期就到这了，反正就是大家感兴趣就去看文章就好了。
先感谢一下，这次在汕头是有一个林科带着我们吃，然后去潮州有一个叫八九不离十小姐带着，
对，
特别感谢一下。
对，就是八九不离十小姐在。
原来她就是八九不离十小姐。我以前读过她的文章，还想说她还蛮会做菜的。然后见到本人也没有对上号，原来她就是啊。
就如果大家对潮汕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知乎上关注林科，可以在微博上关注八九不离十小姐，他们都会分享很多我觉得非常好的餐厅的信息，所以。大家就去看吧。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加入未知道的会员计划，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未知道的中文，同时欢迎大家收听 IPN 播客网络旗下另外几档节目，一天世界太医来了，内核恐慌，流行通信，无次元，硬影像，博物志，选美，以及陛下观，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